请听百集广播连续剧《东周列国》，根据冯梦龙的《东周列国志》改编。节目策划：向拱民、于春生，艺术顾问：田月华，剧本统筹：于春生、王翔，编剧：王孝平，导演：李健，音乐作曲配乐：贾林，音响效果：张艺博，录音合成：王爱义、刘德新，文学编辑：杨雪、秦岩，主题歌作词：天宁，主题歌演唱：杨洪基，剧务：张庆和、文平，监制：向拱民、于春生。请听第十集：齐襄公设计杀妹夫。
魏惠公来投奔舅舅齐襄公，想请舅舅出兵助他重登王位，谁料齐襄公架子十分大，几次求见都推说太忙不予召见，百般无奈之下，魏惠公只好转请齐国大夫连称帮忙说情。这一天连称进宫来找齐襄公。
连称大人，你有什么事要面奏本王啊？
有好几件事呢。第一件事是魏军今天又来请求出兵了。
这个人太啰嗦，谁有那么多闲工夫去管他的烂事？
是是，不过臣想过，现在这个世道认的就是实力，如果我们能够大张旗鼓的替魏国讨回公道，可能对其他诸侯国都有震慑。
嗯，
也许还能就此称霸，这个机会实在难得，万国君切无放过呀。
嗯，有道理。还有什么事？
第二件事，微臣想请国君迎娶周天子的王妹。
迎娶王妹？
是啊，迎娶王妹，可以借周天子之事挟制诸侯，对齐国霸业好处甚多。
既然是这样，那就办吧，这迎亲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
是、啊、还有第三件事。
你怎么这么多事情？不过你说的事情还都是好事。
我想请鲁国国君来当议婚特使，同时请您的妹妹文姜夫人一同来。
好，很好。连庆大人，你可真是寡人的心腹之臣呐、啊！马上去办，越快越好。办好了，寡人一定要重重赏你。
是。
齐国的邀请函到了鲁国，鲁桓公和夫人文姜接受了邀请。齐襄公欣喜若狂，他吩咐打扫宫室，准备车马，并亲自到洛水边迎候。连正在商议的要为魏国出兵的大事也毫不犹豫地搁置下来。15年了，齐襄公终于迎来了日思夜盼的妹妹文姜。他特地安排了盛大的宴会欢迎鲁桓公夫妇。晚宴过后，文姜让鲁桓公早点休息，自己却迫不及待地动身来到宫中去与哥哥相会。
哦，哥哥，15年了，您还是那样高大，那样健壮。
妹妹。
哦，我过去的宫女呢？
你就只想他们不想我？
可是
文姜，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？
我早忘了，已经多久了？
可我没忘，这15年我每天都到这里来坐一坐，想想你。 来，随我到内室来。
嗯，
你看看，这都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工艺品。这是风筝，泥娃娃，还有小风车。平常一见到这些，我就会立即叫人买回来。
可是我已经……
别说了，妹妹，在我眼里你还是那样娇小，那样美。
我已经是一国之君的夫人了。
你不可能是别人的，你是我的。
我丈夫在等我，我要回去。
小时候我就发誓长大了要娶你当夫人。你说我是哥哥不能这样，但我们并非一母所生，怕什么呢？我不要娶别人，我就要娶你。你知道你出嫁的时候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吗？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等你回来，我至今还没有册立夫人，你知道这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今天，我等了15年，我绝不放你走。
您这次请我丈夫来，不就是要帮您向周王的妹妹求亲吗？
那只是个借口，让你能回来的借口。这你还不明白吗？文江，文江，不管你是谁，你都只是我的，是我的。
齐襄公兄妹在宫中尽情欢愉，而鲁桓公呢，见妻子久不回来，就又坐车赶到宫门口。可任他如何敲打宫门，就是不开，他只好在门边的路上等候，直到天亮了，太阳出来了，文姜才乘车从宫中出来。在回馆驿的路上，夫妻俩争吵起来。
天知道你这是为什么，你怎么能就这样在宫门口等一夜，这要成何体统？
我这是接你，你一夜不归，要我这个做丈夫怎么放得下心呢？
我跟你说，就是和宫女们聊得太晚了，又多喝了几杯，所以找个地方随便歇了一夜。你真是下三滥。
你睡在哪儿啊？
怎么，这么大的齐宫，就连个过夜的地方也没有吗？我睡在我原来的闺房，行了吧？
哼，恐怕得有人陪吧。
对，我过去的宫女。
那不知道你哥哥又睡在哪儿啊？
当妹妹的哪能管哥哥的睡处？
哼，只怕当哥哥的要管妹妹的睡处。
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说清楚。
哭啥？别人听见好看吗？
你说都说了，还怕不好看？走。回宫去，把你讲的话跟我哥哥当面再讲一遍。
就是再讲两遍，怕什么？好事又不是我干，岂有此理！在这儿，我不跟你啰嗦，等回到鲁国，再算账。
我不走，你不把事情说清楚，我哪儿也不去。
你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还要说什么？告诉你，你今天走也得走。不走也得走，你嫁到鲁国就是鲁国的人，看谁能留得住。
我就不走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
齐襄公听说鲁桓公居然在宫门外等了一夜，又一路上和文姜吵着回到馆驿，正收拾东西准备回鲁国，就叫来公子彭生，决定借着为鲁桓公夫妇送行，让彭生下手杀死鲁桓公，这样就能永远留下文姜了。于是齐襄公请来鲁桓公和连称、彭生等一起在牛山上设野宴为鲁桓公送行。
鲁侯，请干了这一杯。
好，
干！
感谢鲁侯为国君远道跋涉，辛苦了，请。
对呀、不远千里送上门来，干！
鲁侯，祝您和文姜夫人百年恩爱如鱼得水。
什么意思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啊， 温江夫人是我们齐国人，是国君的妹妹，您能与夫人百年协和，不正象征着我们齐鲁两国的友谊吗？
这么说，我要是让他留在齐国，就更符合两国的友好喽。
鲁侯，此话当真？
也没什么不可当真的，我就是有点怕。
怕？怕什么？
我呀，怕你们齐国的狼把它给吞吃。
岂有此理！我们齐国哪有这样的狼？
没有，没有狼，有没有狐狸呀？有，还是公的呢。你们这儿不是有歌谣吗？唱的是哥哥爱妹妹呀，妹妹爱哥哥哟。
这，鲁侯喝多了。彭生，
在，
你送他回去吧。他可是位教客呀，你一路上可要小心照顾啊。
是。
彭生起身去送鲁桓公，路上彭生抱着烂醉如泥的鲁桓公，只一使劲，鲁桓公就被活活勒死了。他立即将鲁桓公的尸体抛下车，高声喊叫起来。第二天，鲁桓公的棺材就被送到馆驿，文姜一见立即嚎啕大哭起来。这时齐襄公一个人悄悄走了进来。
文姜妹妹，
是你让人杀的？
不不，我并没有叫人杀他，是他自己酒喝的太多了。
你知道世人会如何评论这件事？你叫我以后还怎么做人？
不，我不管那些，只要我能留住你。
你怎么不带着我一起死呢？你就带着我一起去吧。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
妹妹，你不要太难过了。人有旦夕祸福，死了就不能再复生了。
这些是因为我，你就不该来呀。
妹妹，你要相信我呀，他不是我杀的，的确是他自己摔死的。我承认，我并不因为他的死而难过，甚至我还很高兴，因为这样一来你就可以留在我的身边。文江，请你相信我，请理解我。
哥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
鲁桓公死亡的消息传到鲁国，鲁国大臣的眉头皱得更紧了。将事情真相向周天子禀报吧，鲁国就要被天下人耻笑；攻打齐国吧，鲁国的力量又不够，只有想办法让齐襄公先杀掉凶手，为鲁国争回些面子。于是大夫师伯动身来到齐国，齐襄公就在大殿上会见了鲁国使臣。师伯一身重孝，神色严肃地走了进来。
启禀齐侯，先君不幸驾崩于异国他邦，我们举国臣民全都为之悲痛万分。今派遣小臣前来迎回先君棺椁，并感谢齐侯赵福之意啊。
实在惭愧，都是我们照顾不周，我们也同样很难过。
但不知先君是怎样亡故的？
这个我们在续信中已经讲得清清楚楚，这完全是意外。
据说齐侯在车子离去之时还曾再三关照。
不错，这个可以问公子彭生。
是这样的，国君当时曾再三叮嘱要小将加倍小心照顾贵客。
结果却是先君不幸从车上摔下以致身死，而将军这还在这里侃侃而谈若无其事。
这
我们鲁国臣民不敢为先君的意外死亡怪罪齐国，但要求惩办当事者怕不算为过吧。
这个
有请先国君夫人。请齐侯主持公道。
国君做主，那是齐侯他喝多了。
正因为鲁侯酒醉，我才让你扶持上车小心照顾，你为何这样玩忽职守，使得贵宾身亡？来人，推出去砍了。
国君，
彭生是一员大将，何况这事儿就是鲁侯自己酒醉摔下去的呀。
多谢齐侯做主，拖下去斩。
好啊，你还是个齐侯，你还是个人呢、这个不讲信义的东西，你和你的妹妹做了见不得人的丑事，你让我去杀你的妹夫，现在你却要加罪于我，我死也不服，我死了也要向你索命。
拉下去，快拉下去，斩，马上给我斩。
师伯的目的达到，他心中暗自得意着，又来到馆驿，找到文江夫人。
夫人，您该回鲁国了。
我不走，这是我的娘家。
可夫人已嫁到鲁国15年，鲁国才是夫人的家呀。现在先君死得不明不白，夫人如果再滞留不归，恐怕对夫人的名誉不利呀。
我怕什么？已经这样，一个女人15年来没做过一件错事，没有谁来管你，只要你做错一件事，马上就成为众矢之的，这公平吗？
可还有您的儿子呢，他就要被立为新君，如果他的母亲一直不明不白的住在娘家，请夫人想一想，他如何管理国家，号令臣民。您不顾念先君，不顾念鲁国，难道连自己的亲生儿子的前途也不顾及了吗？
好吧，那我回去，我要先到宫中向我哥哥告别。
文姜来到宫中，刚向齐襄公说要走，齐襄公立即就大叫起来：
不，你不能走，
你发火是没有用的，我必须走，我为一时的放纵已经牺牲了丈夫，我总不能再放弃我的儿子。
文姜，我们为什么不能长守在一起？为什么？
你说呢，哥哥？
不管齐襄公是多么难过，多么伤心，文姜还是走了。齐襄公骑在马上，满腔惆怅地看着渐渐远去的文姜。道路两旁的人们对着这正在分手的兄妹指指点点，窃窃议论。文姜看见，有点惊慌地问随行的师伯：“
他 他们是在说我吗？说我什么？
说什么？夫人应该知道的。
我知道。我知道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难道我丈夫的死要由我负责？
起码您是所有这一切的起因。
我？
是的。
停下，快停下。
夫人，什么事？
不，我不回去了。
不行，您必须走。
不，我绝不回去。
夫人绝不能留在齐国。
是的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留在齐国的。我，这是什么地方？
这里正是齐鲁的交界处。
好的，我就住在这儿。下车，把我的东西都搬下来。
在这儿？
对，就在这儿。如果谁还想着我，就让他们上这儿来好了。我就在这儿，哪儿也不去，直到我死。你们该满意了。
师伯目瞪口呆，只好无可奈何地回去了。文江看着这片自己将要老死在此地的荒野，突然间好像老了许多许多。
Yeah.